第六集，格里高尔从门缝里看见客厅里点着煤气灯。平常这个时候，父亲习惯高声朗诵下午出刊的报纸给母亲听，偶尔也读给妹妹听，此时却听不见一点声音。不过他妹妹经常谈到并在信中提起的这种朗读，也许在前些日子就已经搁置。四周一片寂静，虽然家中肯定有人，家人的生活还真是安静。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地凝视着眼前的黑暗，又对能让父母和妹妹在如此漂亮的公寓里过着这等生活而感到自豪。可是如果所有的宁静、富裕和满足就这样骤然结束，又会如何呢？为了挥开这些念头，格里高尔觉得自己最好动一动，便在房间里爬来爬去。漫长的夜里，两扇侧门各有一次被打开了一条细缝，随即又迅速关上，多半是有人想进来，却有太多顾虑。格里高尔此时停住在通往客厅的门边，决心设法把那个犹豫不决的访客给请进来，至少要弄清楚那人是谁。但门没被打开，格里高尔的期待也落空了。这天早晨，当每扇门都锁着时，大家全想进来见他。如今他打开了一扇门，其余几扇门显然也从白天开到现在，却没有人要进来了，连钥匙都改从外面插上。夜深了，客厅的灯光才熄，可想而知父母和妹妹一直没睡，因为三个人踮着脚尖离开的声音清晰可闻。这下天亮以前不会再有人到格里高尔这儿来了，他可以好整以暇地静静思索该如何重新安排生活。可是他无奈地匍匐在地，挑高的空旷房间让他害怕，他也不明白原因何在，毕竟这是他住了五年的房间。他不自觉地转身，匆匆钻进沙发下，不无一丝惭愧。尽管背部微受压迫，头也抬不起来，他却顿时觉得十分舒适。唯一的遗憾是他的身体太宽，没法全部塞进沙发下。整整一夜他都待在那儿，半睡半醒，不时饿得惊醒，满怀忧愁和模糊的希望。但忧愁也好，希望也罢，最后只有一个结论，现在他得保持冷静，以耐心和最大的体谅对待家人，协助他们度过他目前的情况势必造成的不便。黎明时分，天色仍暗，格里高尔就得到机会来检验他刚才所下的决心有多坚定。因为妹妹从前厅打开了门，她几乎已经穿戴整齐，紧张地向房里张望。她没有马上看到她，等到发觉她在沙发下，哎，她又不能飞走，总得找个地方待呀。受惊之余，不由自主又砰地把门从外面关上。不过她似乎后悔自己这么做，立刻再把门打开，踮着脚尖走进房里，仿佛里面住着病重之人，甚至是个陌生人。格里高尔把头探到沙发边上观察他，他会不会注意到牛奶还在，能不能明白这并不代表他不饿，会不会带来更适合他的食物啊？除非他主动发现，他情愿饿死也不去提醒他。虽然他心中其实有股莫大的冲动，想从沙发下飞奔而出，拜倒在妹妹跟前，求她拿点好吃的来。不过妹妹很快就愕然发现那个盆子还是满的，只有少许牛奶洒了出来。她随即拿起盆子端了出去，但并非直接用手，而是用一块抹布垫着。格里高尔相当好奇，不知道她会改拿什么食物来。她左思右想，做了种种猜测，但怎么也猜不到好心的妹妹会怎么做。为了试探她的口味，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食物供他选择，全都摊放在一张旧报纸上。有半腐烂的蔬菜，有晚餐剩下的骨头，裹着已凝结的白色酱汁，还有几颗葡萄干和杏仁，一块两天前格里高尔声称难以下咽的奶酪，一块干面包，一块奶油面包，再加上一块涂了奶油也撒了盐的面包。他把那个大概从此就属于格里高尔专用的盆子搁在旁边，里面装了水。他知道格里高尔不会当着他的面进食，旋即出于体贴离开了，甚至转动钥匙锁上门，好让格里高尔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，舒舒服服地用餐。格里高尔往食物走去， 他的细腿嗖嗖前行，伤口似乎也痊愈了。他活动自如，觉得十分惊讶，想起一个多月前手指受了一点刀伤，直到前天都还在作痛。莫非我现在变迟钝了？他想，一边贪婪地吸吮那块奶酪，在所有的食物中，这块奶酪最先强烈地吸引了他。一样接一样，他很快地吃掉了奶酪、蔬菜和酱汁，满足地噙着泪水。那些新鲜的食物他反倒觉得不好吃，就连气味都难以忍受，因此还把他想吃的食物拖开一点。他吃完了东西好一会儿，懒洋洋地躺在原地。此时妹妹缓缓转动钥匙，示意他该回避了。尽管他已经昏昏欲睡，仍顿时惊醒过来，赶紧回到沙发下。然而待在沙发下需要很大的自制力，即便只是妹妹在房里的短短时间，因为在那顿丰盛的大餐之后，她的身体鼓了起来，在那个窄小空间里几乎无法呼吸，极度透不过气。她那双略微突出的眼睛看着毫不知情的妹妹拿着扫帚，把吃剩的食物连同那些格里高尔碰都没碰的食物扫成一堆，仿佛这些东西一概吃不得了。格里高尔看着他，急忙把东西全倒进一个桶里，盖上木盖提了出去。他才一转身，格里高尔就从沙发底下钻出来，舒展身体。